那么这个题目的意思我们等一下从经文里可以看得到哈。我从以西结书37章第一节看起哈。以西结书37章第一节，这里的我们的标题是在讲到说以西结赶灵见枯骨复生。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的异象，这个异象是非常叫人兴奋振作的一个异象，不过这个异象刚开始的时候很恐怖。那么圣经上讲，我们和合本说耶和华的灵，那么在小字上说是耶和华的手，如果我们把它按原文来了解，就是这个意象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深刻，不是我们不太了解的灵，是我们非常了解的手。其实两个当然都是在指上帝了，上帝的手只是很贴切，这个手降在人的身上，按在人的身上，抓住人，保护人，提醒人。在启示录的时候，使徒约翰在听到耶稣的声音的时候，也有上帝的手按着他。在但以理书也有这样，圣经用这些字眼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又真又活，固然他超乎万物之上，固然他是一切万物的受造主，固然他是灵，不是物质可以感觉到的东西，但是他也冠乎万人之中。我们不能认识他，但他可以认识我们。我们看不到他，但是他可以使用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听到上帝。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手降在这位先知的身上，我们今天也求主不仅他的灵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求我们整个人在他手的掌控之下。然后耶和华把这个以西结带出去，这我们只能想象了，这是异象，超过时空又在时空当中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快的速度，我们不知道是用飞的还是高铁式的，反正就把它带在一个地方，是一个平原，不知道时间有多久。那这是以西结在异象中被上帝的灵和手带在一个平原里面，应该是就把它放下来了。然后那个平原呢，可怕的就在这里了，而不是一片绿草如茵的平原，很舒服很漂亮，好像武林农场或者清近农场，有花有树有水有山，很舒服，好像诗篇23篇可安歇的水边。这是一个平原，那个平原充满了恐怖的东西，圣经上说平原遍满了骸骨，都是死人骨头，而且底下告诉我们这些骸骨呢是极其枯干，两个特点，一个很多，一个很干。对不起各位，我是没有看过死人骨头，所以我不知道干的死人骨头和湿的死人骨头有什么不一样。大概很干哈，有一点像莎士比亚那个《哈姆雷特》的有个镜头，那么有人在挖坟墓，不是新挖坟墓，而是把旧的坟墓挖起来要埋葬新的人，就挖到一个骷髅，就把它丢上来，就是像我们在海盗船上看到那个一个骨头。很枯干，然后另外就有人拿着那个骨头在那里讲话，这是谁？这是谁？很干的枯的骨头，我们真的不知道，也不太敢想。不过，对不起啊，不是破坏你的胃口哈，就是我们多少看过骨头嘛，对不对？你吃过火锅嘛， 哦，也有用骨头烧的嘛，哈，用骨头炖的嘛。那新鲜的骨头还有一点血，这骨头大概都很枯干了，他都看得出来，很多很枯干。第二节说，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大概上帝的手不仅把他放在那边，也在推他或者催逼他，要他很贴切的看到这些骨头从这四围经过。我不知道，看起来一个大平原走过一片那个死人骨头，我猜恐怕有几万个死人骨头，然后那个平原可能方圆半公里吧，或者是很大的，走了有没有十分钟、二十分钟，甚至半个钟头，那很不舒服。幸好这是很旧的骨头，不是新的，因为如果是新的骨头，一定很多腥味啊，没有，就是很旧的骨头。然后耶和华就说话了，他在那里走了很久，看了很久，被催逼了很久，就是他使我经过，应该是被催逼的，因为这个没有人想看，上帝要他看，然后叫他看仔细点，然后就问他：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们看底下的，我先提一下，如果我们看到底下就会知道，这些骸骨是指着以色列家，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北国已经亡了，南国已经屡次被侵犯了，屡次被掳了，看起来这国家很快也要亡了。事实上照耶和华的预言，照耶和华借着以西结和耶利米的预言，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被上帝拣选的国家和民族，因为得罪上帝太久，在上帝很丰富的恩典和慈爱，几百年的恩典和慈爱，甚至上千年的恩典慈爱，从亚伯拉罕呼召，被上帝呼召带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迦南地，到约瑟把他们在灾难中接到埃及，到他们从埃及出了埃及到旷野，到他们从旷野到了迦南美地，脱离埃及人为奴之家的奴役，脱离大而可畏的旷野，在那四十年用玛拿喂养他们，在四十年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四十年他们的鞋没有穿破，脚没有走肿，四十年他们在旷野像生命记第八章讲的一样，这四十年耶和华喂养你，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把你带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在那流奶与蜜之地行神迹奇事，让当地的居民被他们赶出去，让当地的居民降服于他们，不是做他们的奴隶，就是被赶出去，就是被消灭。神把那个地方给他们，如同今天神把永恒的产业、儿子的名分给我们，不但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不但白白的给我们，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给我们，不是我们受过训练，不是我们十一奉献半年了，不是我们侍奉很好了，看起来你有资格做童工了，有资格享受什么什么待遇了，没有，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好的表现，如同以扫和雅各两个人都还没有生下来，上帝要显出他的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单在乎施恩的主，就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在我们的行为还没有变好的时候，这是我们基督教最宝贵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还不是好人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 当然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还不是好人，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但是这个恩典却让我们从罪恶中变为圣洁。我们必须记得，你到上帝面前，你不是变好了上帝才爱你，是上帝在你还不好的时候就爱你，而使你越来越变好。我们不是变好了被上帝爱的，我们没有这一天，我们永远达不到上帝爱我们的标准，就是上帝定义要爱我们，而这奇妙的爱，奇妙的恩典，就逐渐的改变我们原来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我们被上帝的爱激励，这是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侍奉在这个地方。我刚刚已经看到那么多的奉献了，包括奉献这个场地，包括奉献中午的爱宴，包括那么多弟兄姐妹，我相信是经过很多的训练，在台上的表演还有台下的服侍都有很多的训练，花很多的时间，牺牲很多的娱乐，这种奉献，原来基督在激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被上帝爱了，就被感动了。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爱以色列人，上帝爱教会，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上帝有着每个人都可以蒙的一般的恩典，又在这一般恩典中拣选了那些属他的儿女。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新约的时候是教会，这两批子民其实是一批子民，因为一主一信一喜，一个教会，一个子民，一个旧法，都是凭着恩典，一个上帝，一个主，一个圣灵，我们合而为一。犹太人、外邦人、各个宗派，只要是信靠耶稣的，只要是蒙上帝拣选的，我们都成为一体。以色列在旧约就经历这样的事，可是他们在经历这么多这样的事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大多数的人是离弃上帝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是人在蒙恩当中不知感恩，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基督徒和以色列人常常也是在蒙恩中没有把荣耀颂赞归给上帝，反而把荣耀颂赞归给假神或者归给我们自己。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一样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都一样有阳光、空气、雨水。事实上，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蒙的恩典，这种一般恩典是一样的。我们呼吸的空气跟这个学校的每一个非基督徒呼吸的一样，我们的空气没有上帝特别过滤过，我们喝的水跟台北市的每个人喝的一样。你说不一样，我买的是矿泉水，他也可以买矿泉水。你说我家有那种特别滤芯的水，他也可以买这种水。上帝的恩典是每个人，这种一般恩典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的。当神把这样的恩典给人的时候，神是希望人去寻求他，你们或许可以揣摩得到。神希望人在神的一般恩典中寻求他，可是这个世界上的人，虽然这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他们虽然知道神，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各位，这是基督徒，这是神的儿女，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哦。蒙恩都一样，知道神都一样，但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特别话语、圣灵的光照，我们荣耀他，感谢他。我一进到教会，我听到的就是荣耀上帝，我一进到这教会，我看到的活动就是感谢上帝。各位，这是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会不一样的地方，希望是更不一样的地方。包括你在你的家里跟你不信主的家人，同样你们喝一样的水，呼吸一样的空气，但是你跟不信主的家人有一个不一样，你会感谢他。基督徒是一个感恩的团体， 基督徒是一个数算上帝恩典的团体，我们也会批评，我们也会责备，但是我们带着爱心，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同胞，很可惜越来越不会感谢，越来越会抱怨。你看每个人好像一肚子火一样，你看报纸，你看媒体，你看学生，你看老师，每个人好像都一肚子火，一天到晚都想得忧郁症一样，或者躁郁症一样，或者就想自杀，不快乐，我们非常的不快乐。信靠耶稣，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因为知道我们是蒙拣选、蒙恩典、被赦免、被恩待、被怜悯的，我们荣耀他，也感谢他。可惜包括以色列在旷野，包括以色列在埃及，跟今天基督徒一样，我们在世上跟人有一样的环境，我们有一个总统，我们有同样的市长，我们有同样的阳光、空气、雨水，这都是出自上帝。他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他赐雨水给义人也给恶人，他在一般恩典临到人的时候，神的儿女会感谢，会荣耀他。但是肉体上做以色列人，内心不是真的做以色列人的，肉体上做基督徒，也就是形式上受过洗，而心灵没有洁净的，我们就跟世人一样，我们仍然没有感谢他，也没有荣耀他。以色列在旷野的特点就是抱怨上帝，怨恨上帝，不要上帝。以色列从旷野开始，他们的特点就是虽然他们跟上帝立约了，虽然他们被上帝拯救了，虽然他们经历了红海在他们面前分开的神迹，每天吃神降的玛拿，虽然他们经历了，但是他们在经历神恩典的时候是不断的抱怨怨恨上帝。而且如果一个人怨恨抱怨上帝的同时，必定就会败了相。以色列人在旷野跟耶和华立约之后，马上摩西上山不过40天，他们就做了一个金牛犊，然后拜那个金牛犊。我们基督徒或者很多名义上的基督徒，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心，我们口里说尊主为大，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家里可能没有妈祖，没有观音，我们可能不拜关公，我们可能没有别的，但是我们没有那些有形的偶像，可能有一些无形的偶像，可能美丽是我们崇拜的偶像，财富是我们崇拜的偶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学校里面，我觉得台湾的学生和老师很多是崇拜学位的。你什么叫做崇拜？各位，你去读博士，你有钱，你赚钱，你身体健康美丽，这都是好事，甚至我们求神加给我们这些，只是这些不要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的偶像就是正面的，我们一天到晚只想他，没有想上帝。各位弟兄们，你有一个很能干漂亮的女秘书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一天到晚都想她，那就是罪恶。你不能够想你的女秘书多过想你的太太，甚至你不能够一个钟头31分钟想你太太，29分钟想你女秘书，甚至用那种想法1秒钟都不应该有。我们会想他，因为这个什么报表要请他来做，我们会想他，因为什么事要请他做，他是我们的工作伙伴，这个是的。但是就那种夫妻中间的爱慕和喜悦，你所有的时间只能想你太太。你可以有电脑，你可以有手机，你可以有金钱，你可以有财富，你可以有秘书，你可以有同事，你可以有朋友，你可以喜欢看 NBA， 你可以有各样的喜好，爬游山玩水， 甚至逛街买东西、手机、衣服都可以。各位，上帝造的世界非常美好，基督徒可以在其中享受，但那些我们越享受，我们越归荣耀给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在敬畏、相信、侍奉上帝中享受这一切上帝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也在享受这一切当中归荣耀给上帝，感谢上帝，也享受上帝。我们不是不享受，但我们不能让这些东西夺我们的心。什么是夺我们的心呢？有一个测试的办法，就是如果一旦它没有了，你是不是就如丧考妣？如果它一旦没有了，如果你的手机一旦没有了，你就要发疯了；如果你一旦不能上网，你就要发疯了；如果你一旦看不到你女秘书了，你就比你看不到你太太还要更抓狂了，那就有问题了。各位，我们正面的不能够让任何东西夺去我们享受和爱上帝的心，负面的，我们不能够让任何东西的失去使我们觉得比我们失去上帝还要更痛苦。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十字架道路，神把我们所爱的夺走，为了要让我们提醒我们，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变成你的偶像了？很可能以撒是上帝给的恩典，为了神给把以撒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感谢上帝，这是奇妙的恩典。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很可能变成我们的偶像。你不要想到偶像只是我们制作出来的一颗石头，你不要想到偶像只是一些其他我们买的东西，钻石、珠宝或者你的美貌的身体，那个可能变成偶像。上帝给我们的以撒，上帝给我们的唱歌的能力、敬拜的能力、医病赶鬼的能力，都也可以成为偶像。所以有的时候上帝要把它拿走，拿走不是要我们失去，拿走是要我们更健康的得回。但是以色列人在上帝的管教中并没有更归向上帝，上帝给他们吃喝，他们把吃喝当作偶像，杜甫成为我们的神。这一点在我们华人文化里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很多教会出去退休会第一个考虑的就是那里的吃的好不好。哎，这不是坏事了，但是我们实在是太考虑这一点了。不瞒你说，我也在考虑这一点，等一下的哀宴好不好吃啊。好了，我们喜欢吃不是罪恶，我一再讲我们应该很欢喜快乐的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但是不要让他夺我们的心。可是这些东西好容易夺我们的心。以色列人在旷野就以食物为他们的神了，然后任何能让他们吃得好的、穿得好的、喝得好的，包括迦南地的偶像巴利，他们就这样接受。神赐他们的丰富，他们会把那个当作偶像而忘记上帝。当他们忘记上帝的时候，就受到各样的痛苦。各位，你离弃上帝而拜偶像，最容易有的痛苦就是你会因着失去他而难过，而你一定会失去的。各位姐妹，对不起，因为拿姐妹做例子比较容易，因为姐妹对这个事最容易抓狂的。如果你很漂亮，我知道我们这里有很多很漂亮，对不起，每一个都很漂亮，我不能得罪任何一个人。那么美丽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你的偶像就是你不能失去它嘛。不但不能失去它，另外一个测验的标准就是不能让另外一个人比你漂亮。所以一看到有人比你漂亮你就愤怒， 各位，上帝的爱就不会是这样。上帝给人的恩典在心里，是我们得到了，我们不但不会嫉妒别人得到，我们不但不会要保守我们的得到永远是世界第一，我们得到了，我们欢欢喜喜的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我们欢欢喜喜的希望其他人一样更丰富的得到，因为我们得到的是上帝，我们得到上帝的爱，我们就欢喜的分享上帝的爱。全世界只有上帝的恩典，让得到的人，让接受的人，相信的人不会自私，不会骄傲，不会自大，反而乐意主动积极的跟人分享。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是这样，你美丽，你希望别人不要跟你一样美丽，你聪明，你希望别人不要跟你一样聪明，你发明一个东西，你要有专利，别人不能跟你分享。社会上讲的双赢，其实还是我赢的要更多一点。这是人性，这是人需要上帝的一个证据。因为我们的心任何东西都不能填满，只有主。我们只有认识主的爱的时候，那种自私骄傲狂妄 以至于我们会嫉妒灰心痛苦。什么叫自私骄傲狂妄？就是当我们比别人优秀的时候，当我们比别人漂亮，当我们比别人美丽，当我们书读的比别人多，当我们的车子比别人好，我们就会自大。然后当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就绝望灰心嫉妒。对，我们比别人好我们就骄傲，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就嫉妒，我们比别人好我们就要拦阻别人能够追上我们，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就咒诅，希望那个美女长天花，希望那宾士轿车撞坏，希望那聪明人得老年痴呆。各位，我们人是很没有爱心的，我们人很需要上帝的恩典。以色列人得到，基督也得到，我们但是得到了，若那个爱没有在你心里生根的话，就是虚伪的。以色列人就是虚伪的，以至于他们在这一切的丰富里面，他们在丰富的时候，他们把荣耀归给其他的神，跟台湾现在状况很像。我们会说是妈祖给我们的，观音给我们的，其他人给我们的，我们不会想到上帝。然后当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又会怪上帝。你发现没有？你得意的时候，上帝就不见了；你倒霉的时候，上帝就出现了。倒霉的时候你就说：“哎呦，如果有上帝怎么会这个样子？”哎，你得意的时候你怎么从来不会说：“哦，都是因为有上帝所以这样子。”得意的时候就说是你自己，或者是妈祖，或者是观音；倒霉的时候就是上帝。我看很多人，包括很聪明的哲学家，有一个学者叫 Bart Ehrman 啊，一个新约学者，他是完全不信耶稣，完全不信圣经上帝的话，他就是觉得人生有很多倒霉的事，他觉得没有上帝，后来他就失去信仰。他原来是在一个很敬虔的贵格后的家庭长大的，哎，奇怪了，我就很奇怪，他那么聪明，比我聪明太多了，学问比我大太多了。为什么一有坏事上帝就变成全能的？也就是一有坏事，哦，这都是上帝做的，怪上帝；一有好事我们就变成全能的，这都是我们做的。这逻辑很不通，但是所有的罪人都是这样，我们有好事的时候这是我们做的，或者这是偶像假神做的；有坏事我们就怪上帝，然后怪了上帝又不怕上帝处罚，就不信他了。哎，我也还觉得很奇怪，如果上帝这么坏，会让海啸临到你，会让这个临到你，你怎么敢不信他嘞？你既然说因为他太坏太凶了，所以我不信他，你不怕他处罚你吗？这逻辑也很奇怪。好了，我们不讲这些，我们就讲以色列人在上帝一切的恩典中，他们不感谢上帝，他们把荣耀归给假神。在一切的坏事当中，上帝警告他们了，上帝降灾给他们了，他们不知道悔改，一直是这样。在旷野的时候是这样，在士师的时候是这样，在列王的时候是这样。各位， 我们今天也常常这样，我在教会里常常看到这种状况，我非常的悲哀难过，也很痛苦，也很害怕。我以前也是这样，现在有的时候仍然是这样。求主赦免，求主帮助。就是一顺利起来，譬如说讲道讲得不错，人家称赞一下，就得意了，就开始忘记我不过是一个罪人，就开始忘记这都是上帝给的，我就开始得意了，就忘形了。然后一旦有什么不顺利的事情，譬如说讲到大家都在打瞌睡，我就开始抱怨上帝了，哎呀，你叫我来做这又不给我感动，也不叫人家专心听，等等等等，就抱怨。就我也是这样子，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彼此代祷求主帮助。但是你不能够一直这样，你总要不要白交了学费，也不要白享了恩典。我再说一次，上帝给我们恩典是要我们去感恩的，我们不能在一直蒙恩的状况中不感恩，只是在那里借着恩典做放纵情欲的机会。神给我们吃，给我们喝，给我们穿，给我们钱，给我们漂亮，给我们美丽，你不要用这些只是放纵自己的私欲。神让我们苦的时候，有的时候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是要我们像浪子一样，在苦的时候赶快回到上帝那里。可是以色列人和我们常常总是在苦的时候更怨恨上帝，在富有的时候更远离上帝，那就不好。或者有的时候以色列人跟我们也是一样，在苦的时候会想到说，哎呦，不对了，要回到上帝那里。四世纪有的时候就这样，四世纪讲有的时候耶和华就把以色列人交在仇敌的手里，那么仇敌就虐待他们，仇敌越虐待他们，他们就想，哦，还是以前敬拜上帝的时候好。于是他们就说，上帝我错了。各位，有的时候在教会也会碰到这种情形，有的时候好久没有来了啊，怎么来了？牧师，请你为我祷告啊，因为怎么样啊？因为我腰酸背痛啊，最近。结果祷告完了好了，腰酸背痛，腰不酸了，背不痛了，怎么又不见了啊？因为去拜偶像去了。就是有问题来教会，没问题又走了。各位，上帝是很大方的，但是你不能一直这样，你不能够。你太太如果很好，你有外遇啊，他都赦免你，饶恕你，只要你回家他都接受。你不能就这样，哦呦，这个太太很好欺负哦。你不要说，哦，这个太太，这个上帝很好欺负哦，饶恕我70个7次哦，那我就在494之前我继续去拜假神吧。对，如果我们在上帝的赦免中一直践踏他的恩典，总有一天上帝就不赦免了。如果我们在蒙恩当中一直不感恩，总有一天上帝就收回他的恩典。以色列后来就亡国了。哎呀，就是施恩不能叫他们悔改，降祸也不能叫他们悔改，或者施恩不能叫他们感恩，降祸不能叫他们悔改。他们的悔改或感恩常常只是暂时的，就像耶稣讲的，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没有根，总是随着情绪，随着环境改变顺他意的时候暂时感谢上帝，不如他意的时候暂时回到上帝那里，如果久一点他又不归向上帝了。各位，我们不能一直这样。圣经上一直讲那个不结果子的树要被砍下来的，是神可以容忍一年两年三年，但不能够一直践踏他的恩典，不能一直空占地土不结果子，不能一直这样。好，最后在神的警告中以色列就亡国了。哎呦，那时候上帝说的话也很严厉，上帝对耶利米说，你不要再为这百姓祷告了，即使有撒母耳在我面前我也不听了，他们一定要亡，该死的就死，该亡的就亡。然后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都有讲以色列人最后会怎么惨怎么惨。各位，上帝的话一个字都不会落空，都实现了。 后来他们就亡国了。那以西结这个时候还没有亡，但是呢意象中已经是要亡，而且亡得很惨了。他看到这意象讲的就是一堆死人骨头，就是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耶和华就问以西结，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这里我们先提一下人子这个字，我今天讲人子的骸骨哈，人子是耶稣最喜欢用的自称，人子如何如何，他不太用我，他也不太用我耶稣，他很喜欢用人子。那么人子在旧约里面也是以西结最喜欢用的。那人子的意思学者有很多的讨论，不过我们不讲那么多哈，我们就讲单单人的儿子，人子 son of man 这个字的意思，有一个最简单的意思就是他有完全的人性，他就是一个人，甚至他是一个人的孩子，他甚至还不是很成熟的，他可能很有希望将来未来是他的，但是现在还不是很成熟，所以人子这个字不是一个很有称赞的意思，就你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的儿子，跟人子相对就是神子，那么神子就比较有称赞的意思，神的儿子。不过耶稣喜欢用人子，应该是表达他有完全的人性，而且他这种信靠顺服上帝降卑成为人，正是他成为弥赛亚而且后来高升的理由。所以人子也有高升的意思，不过我们现在不要讲那么多，我们就讲人子意思就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所以在这里耶和华对以西结没有说以西结啊，也没有说先知啊，也没有说神的仆人啊，也没有说先见啊，也没有说我所爱的儿女啊，都没有用人子说。我觉得特别有一个意思，就是这句话跟所有的话一样，我们必须把它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跟以西结一样都是人子，不要以为服侍上帝甚至为上帝做最奇妙的事只有那些很超级的使徒，那些非常非常棒的那些使徒，那一百年才有一两次的那种使徒才能做到。各位，一切奇妙的工作都是神做的，神要叫一个石头做，那个石头就能做，神要叫驴子讲话，驴子就讲话，每一件事都是神。但是神要找到那个谦卑的器皿，那就是你我，你越谦卑越愿意服在神的手下，神就越让那莫大的能力在这瓦器中显出来。所以人子啊，你这个普通人，你不是以利亚，你也不是摩西，我现在问你，这些骸骨能不能复活？哎呀，这问题很难回答。这问题的意思其实就是以色列能不能复国，这问题的意思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讲，就是这么艰难的现象能不能改善。 well 这以西结就很难回答咯。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刚刚死了，就像应该是以利亚吧，以利亚还是以利沙哈、以利亚，他不是叫一个富有的富人的小孩复活吗？那个小孩刚刚死，我们看那段经文真是有点怪哈、就是那个人是死了，但是那个人的复活呢，是以利亚就趴在他身上，圣经上讲口对口，手对手，然后脸对脸，然后让体温传在他身上，那个小孩慢慢就暖起来，然后就活起来了。好像啊，看那个圣经上记载，那小孩其实没死，只是太冷不能动而已，然后以利亚就抱着他，然后让他暖一点暖一点，然后就醒过来了。其实他是死了，圣经讲他是死了，不过这可能也说明一件事嘛， 就是我们不太懂圣经，也不太懂科学，科学这也爱莫能助，就是上帝行神迹叫死人复活，不是只用一个办法。各位，就跟上帝叫瞎子看见，不是只用一个办法。耶稣叫瞎子看见，耶稣完全可以说看见就看见，耶稣可以吩咐一句就看见了，是也有这样做过。但是他也可以摸一摸，他也可以吐个口水，在地上拿一点泥巴，然后贴在你的眼睛上，然后叫你去洗，洗了一次还不够，要洗两次。也就是有的时候耶稣叫一个瞎子看见很快，有的时候很慢。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神做事自有他的原则，也许有的人性情太急了，要慢慢医治你，也许有些人动作太慢了，神就要快点医治你。各位，我们当然都希望快，其实你应该说不希望快，你希望永远都不要用到医治瞎眼的恩典，因为你从来不希望瞎眼，对吧？但是各位，就我们刚刚听到两个很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主，你说真是感谢主。我不希望有人说啊，神都对我不好，哎，神都让他得医治，我都没这经验。哎，你一定要得个癌症吗？你觉得神的真实是你得了癌症然后得了医治，哦，感谢主，神又真又活。你不觉得你从来没得过癌症可能是更大的恩典吗？从来没有瞎过眼，你说哎呦，神好不公平哦，我都没有经历过那种得医治，哎呀，我都没有长短脚结果被拉直的。你不觉得你长脚都一样长都很好吗？神做事都是恩典，但是有的时候的确让有人得了长短脚，然后要在神迹其实是要得医治，有的时候甚至没有，有的时候医病就医得那么快，有的时候就要很慢，还要吐吐沫，弄泥巴贴上去，去洗一洗，回来再洗一次，很麻烦。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主有他的美意，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随时顺服他，越快越好。但他对我们，他可能快可能慢，他有他的美意。神要叫死人复活，有的时候是刚刚死的人，然后用的办法好像他都没有死一样，只是让他暖一点就好了。有的时候神要叫死人复活是特难的，这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是等他死了四天了。各位，我想我们大概都是这样哈。如果一个人刚刚死，然后我们实在希望他不要死，希望他能复活，也许我们就为他祷告吧，哈，啊，主要叫他复活。我很少听到有教会这样祷告，但是起码如果是一个你所爱的儿子哈，或者雅鲁的女儿啊，也许我们叫他求主让他复活。但是如果已经死了四天了，就像拉撒路一样，那连马大玛利亚也没有盼望。哎呀，主啊，你早点来就不会死了。现在过了四天了，那等到将来号筒吹响的时候再复活了，现在也不能活了。不过耶稣也叫他复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神要一个困难更厉害更严重，有的时候神叫一个困难不太严重就解决了，有的时候神不让我们碰到任何困难就很顺利。各位，我们应该很正常的求神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没有神经病，我们不希望碰到很多的试探艰难，得癌症洪水地震，我们没有神经病。我们希望不要有洪水，不要有地震，不要有癌症，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主教我们的祷告。但是如果有了，而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我们求神赶快医治，赶快挪去。而主如果没有赶快，像拉撒路的事情，主还又等了两天，然后到那时候去的时候是他们完全绝望。但是主就是要借着那件事叫人看到，死了四天他还是能叫人复活。 但是现在这个不是死了四天了，看那骨头的状况是已经死了几千年了。各位，刚死了四分钟的人能复活吗？好吗？还有一点体温，圣经有这个记录，可能可以。死了四天可不可能？有拉撒路可能死了很久了，身上都没有肉了，很枯干了，能复活吗？所以以西结呢，他很难回答。他如果说主啊，不能了，好小子，你还是我的仆人，居然没有信心。所以他不能说不能啊，能复活又没有这个信心。各位，你们当中有谁父亲死了三年了，然后牧师说让我们一起祷告，你信不信他可以复活啊？哎呀，我们也牧师他复活我们还会不太平安嘞。现在一堆死人骨头在那边，我不是说你们啊，耶和华说能不能复活，所以说能也不敢，说不能也不敢，他就把那球丢回去。主耶和华，你知道，你知道意思说我不敢讲。其实我想他没有信心了。各位，这段经文伟大感动的地方就在这里，神能做一切的事情，而且在神学里面很清楚根据圣经讲，神做任何事完全不需要天使人和任何的中间的东西，神直接创造了万有，神创造管理了万有，神从无到有创造了万有，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事情就成了，不需要第二个中间的仲介。但是神做事的时候，起初的创造从无到有，以后这个世界的不断的管理运作，那就神一直借着其他的东西，譬如说今天天气冷，神是借着一个大陆冷气团过来，神让我们台湾去年的水果很好，是不让一个台风都来到这里，也就是包括我们等一下有爱宴赛，感谢主，感谢主。等一下有爱宴，跟我们平常有爱宴，跟我们所吃的每一顿饭一样，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我们来讲，我希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好，那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一次，就是在旷野的40年，玛拿是天上掉下来的，或者就是我们在饭店买来的，什么别人做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通通都是神赐的。所以我们等一下谢饭，并不是说主啊，这是从天上掉下来我们才谢，我们都感谢主。每一件事，不管是直接神做的，或神借着包括不信主的人做的便当或者什么，我们都感谢上帝。奇妙的是，我们需要有的信心是，当神借着人在做事的时候，或者借着任何东西在做事的时候，天使、大自然、自然界、人文界，信主的、不信主的，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耶利米书两次讲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上帝借着以赛亚书第10章讲亚述是我手中的杖，上帝借着任何一个器皿，任何一个东西来成全他降灾的旨意或者降福的旨意都可以。而各位，降福的旨意上帝总是要借着教会来做。我们感谢主，我们算什么呢？上帝可以叫这些枯骨复活，但上帝没有直接叫这些枯骨复活。上帝说：人子啊，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 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的事，这是这个教会在做的事，这是弟兄姐妹在台上做的事，在台下做的事。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每一个时代，包括你们教会，我们做的事就是对这个世界，这个绝望已经变成骸骨的世界说，你可以活起来。各位，总统做不到这个事，比尔盖茨做不到这个事，贾伯斯做不到这个事，全世界的天使做不到这个事，教会不但做得到，而且非做这个不可。教会走遍全世界，对这个世界的总统也好，妓女也好，吸毒的也好，大人也好，小孩也好，我们走遍全世界，对人说耶和华是主，我们对人传上帝的话，传上帝的福音，包括对教会自己，对以色列人，不要忘记这个听到的对象是以色列人。我们要对世界，要对这个校园里面不信上帝的人传讲福音，叫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敬拜上帝，相信上帝。让我们先对我们自己说这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绝望，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已经变成骸骨了。所以愿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颗心，我们听到主对我们说，向骸骨发预言，发预言。这里有两件事，第一个，你必须知道你传福音的对象是死人骨头，我不是冒犯台上台下的任何人，但是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以色列人教会很多时候，包括你在启示录看到的老底家教会、撒迪教会，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说你一样都没有，你不知道你是贫穷、瞎眼、赤身的。一个人、一个教会不尊主为大，不管他有多少人，不管他有多少财富，不管他有多好的历史，都是死人，而且枯干，枯干的很厉害。以色列人是那样，很多教会也是那样。但是我们基督徒从来不是对这个世界说绝望的信息，我们是说有盼望的信息。你对骸骨说，各位，你说之前你一定要先对自己说，因为我们自己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没有上帝的灵，我们也是骸骨，我们也绝望。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话就是圣经里面任何一个时候，包括以赛亚书40章，你要对这些百姓说安慰的话，说他们受苦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你呼喊吧，我说我呼喊什么？你呼喊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们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你呼喊吧，我呼喊什么？说看那你的神。各位，我们呼喊的，我们所传扬的就是这两个，一个看那你的神，第二个如果没有神，你再荣美是枯干的。你如果没有神，你再荣美，你终会枯干。但是即便你因为没有神，远离神，忘记神，自大、悲哀、绝望、恨恶上帝，不理上帝，以至于枯干，你一定会枯干的。如果上帝的话临到你，你愿意归向上帝，你会复活。哎呦，但是很难嘞。你跟骸骨讲话，各位，那个圣法兰西斯跟鸟讲过话， 他有一次在荒郊野地没有人听到，但他心里很感动，他就对鸟讲，哎呦上帝多么美好啊，小鸟要感谢赞美上帝啊。这个诗篇里面也有，我们说星星月亮太阳山川大地一起来赞美上帝。各位，我没有跟鸟讲过话，没有跟鸟讲过道，我也没有跟花讲过。我太太有的时候她会，她浇花的时候，花这耶和华，我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你啊，长好一点啊。我没有，我最多是看到一只烧鸡为它感恩吃掉，也不是跟它祷告，也不是要那个烧鸡复活啊。我们这样假设，假如有一天上帝吩咐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相信你们教会人都是很勇敢的哈，有那么好的训练，你到六张犁那个公墓晚上十二点，你跟那些死人讲道，死人啊，不要有人听到，有人以为你是疯子哈。当然你也很胆怯了，你通常大概最少叫一个人跟你一起去，但以西结只有一个人，一堆骸骨，死人啊，这个是某某将军啊，死人啊，这个是某某士官，死人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各位他能听吗？耶稣都讲过一句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猜就是常常耶稣讲到的时候，大家在那打呼啊，玩电脑啊，不专心啊，所以哎要听啊。活人尚且不听耶和华的话，何况死人呢？以色列人就是不听耶和华的话，最后完蛋了嘛。教会就是不听上帝的话，完蛋了。我们包括传道人，我们也常常不听上帝的话嘛。我讲道的时候常有这种情形，一讲就有人睡，一讲完就有人醒。这没办法，我们人是这样的，就是神的话有催眠的作用，没有警醒的作用。但是固然是这样，各位神的仆人还是要有信心，别人听不听是一回事，传讲上帝话的人一定要听。可是我知道我们传道人常常对上帝的话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因为在神学院学的常常也是批判圣经的，然后就算不是批判圣经，来到教会我们自己看一看，有的时候也觉得圣经很难懂，再讲也讲不出来。所以我再说，以西结对这些死人骨头讲话之前，他自己需要对自己说话，以西结啊，你要信神啊，这话是有力量的。我们很多时候自己都不信，你怎么叫别人信呢？哦，主必再来，自己都觉得会吗？那别人怎么信嘛？耶和华创造世界有吗？那别人怎么信嘛？各位，你需要为我们这些传道人祷告，因为我们常常是理不直气很壮，要装的，好像晚上走过黑巷的，吹口哨是自己怕鬼呀、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以西结在一个充满骸骨的平原，耶和华说他能不能复活，以西结说我不知道，我不敢讲。你跟他们讲，各位我讲不出来，你叫我到六张犁的公墓跟着骸骨讲，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我一眯眼看有没有人在看我，如果信友堂有人看，马上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了。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耶稣讲过类似的话，当他进耶路撒冷有人呼喊的时候，赞美的时候，门徒说禁止，有人对耶稣说禁止你的门徒，禁止这些人，耶稣说他们不呼喊，石头都会呼喊，石头听到上帝的话都会呼喊。各位，今天的教会世人，我们是很完梗的。你要知道上帝话语能力之前，你同时也要知道人心的完梗。那包括你我，我们都信不过上帝。 但是神的圣灵怜悯我们，我们就能信得过，我们就能够说，我们能够说，就好像上帝当年创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像他吩咐一切，一切都会成就，事就这样成了。我们要对这个世界讲上帝的话，让他们有盼望，你们会活。不过重点不是说你们就会崇拜我。各位，如果我到六章里公墓，这些人都复活起来啊、哦，你们要活起来啊，活起来了，就跟那个罗马神话一样，他把那个孔那个龙的舌头龙的牙齿一丢，就变一个军队，然后这些军队都要听他的，我让你们活的。各位，你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如果行了神迹，医了病，赶了鬼，我们如果建立了教会，你一定要知道，不是客气的，你一定要靠着上帝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不是我，绝不是我，是上帝使用了我，没错。但是如果上帝不使用，一点功效都没有。而且上帝使用我，上帝可以使用别人，也唯愿像摩西说的，唯愿耶和华的仆人都受感说话，大家都能做，不要有人觉得这抢了我的风头。重要的所有的神迹奇事，重要的是要人知道，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不是要高举以西结，而是要高举耶和华。好吧，感谢主，以西结就遵命说预言了。他就对那个死人骨头说了啊，骸骨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虽然我们这些人都不听，你死人听听吧啊，你要听啊，耶和华的气会进到你里面哦。他说着说着，圣经里这里讲气息会进入里面。气息这个字，希腊文希伯来文，气和灵和风是一个字，所以这里的气就是指着圣灵。神的灵和神的话三位一体，第二位和第三位是不能分开的，是一体的。所以在创造的时候，上帝用他的话创造，上帝的灵也运行在水面上。在任何一个时候，神的话的灵道必定有神的灵，神的灵的灵道必定有神的话，神的灵神的话就是神，就有无比的能力，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所以耶稣吹口气，你们受圣灵。五旬节有一阵风，有一阵气进入人里面，人就有生命。耶和华的气吹在地上，地上就有了生命。我们传讲上帝的话，就有圣灵，就有上帝的话，我们就要活了。当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工作，人听了就能够复活了，就能复苏了，于是就有声音了，就骨头骨头就连结了，骨头上面有筋长了肉，有皮遮在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我猜大概当以西结对这些骸骨说话的时候，那些骸骨乒乒乓乓就碰在一起，然后就开始长肉长皮了。我猜以西结看到就吓得讲不出话来了。各位，你到六章离公墓半夜，骸骨啊，要听神的话，然后一只手伸出来了，讲不出来了啊，吓住了嘛。各位，真的有神迹，也许我们传道人还会吓出来，真的。所以他讲不下去了，耶和华就提醒他：人子啊，继续讲，发预言，向风向灵发预言，对骸骨说话，也对圣灵说话，最最卑贱不可能听的，因为你有信心叫他能听，最对最高贵上帝的灵说话，上帝的灵也会听你的。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若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我父必成全。各位，耶稣的名大有能力，奉主的名，奉主的命令，你甚至可以说你命令上帝在做事。当然不是我们命令，是我们相信上帝。像风发预言，叫风来吹，叫圣灵来吹，主耶和华如此说，不是耶和华，是主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主，是跟人立约的主。气息啊，从四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吹在这些在上帝咒诅之下被杀死亡，因为得罪上帝人灭亡，因为得罪上帝人有各种灾害，因为得罪上帝，上帝的怒气在他们身上，他们已经亡国被掳。台湾迟早也会接到这些，中国迟早也会接到这些，美国迟早会接到这些，这个世界上因为不听上帝的话都会灭亡。但是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中国、美国、台湾、日本、韩国，听上帝的话也都有盼望。责任就是教会，我们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我们感谢主，希望教会包括在这里，希望有一天是坐满的人还不够，而且都是军队，极大的军队，大家都来侍奉上帝，大家都来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大家是合一的侍奉。对不起，我时间已经过了，我马上结束。这里面的神迹奇事不只是以色列会复国，不只是教会复兴，而且他们是合一的，他们不是骄傲的、自大的、排斥的。我把它读一下好了，十一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就是教会。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绝望了。我们看到台湾的教会的状况，我们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教会是绝望了，是枯干了，得罪了上帝，远离了真理，已经没有生命。”没有力量，有人死撑活撑，有人已经撑不下去了。西方很多的教会卖给回教徒，纽西兰很多的教会卖给酒吧，台湾也有教会变成庙宇，更不要说很多人从基督徒变成非基督徒，非基督徒继续变成异教徒。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绝望了，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觉得绝望了，我们的老婆、我们的老公、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都在一种顽梗悖逆的状况中，我们在灰心绝望当中，我们已经没有盼望了。十二节，所以你要对他们发预言，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就单单的敬拜他，相信他，爱他，敬畏他，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你要传扬上帝的话，教会让世界知道神开坟墓，叫死人复活。但你自己要有这个信心，要有上帝的话，我们要有上帝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上帝的灵。十四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没有神的灵，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气，我们就是死人。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求圣灵继续让我们渴慕他，向他大大的张口，他就充满我们，他把我们带回本地，带回流奶与蜜之地，他说话，他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必定成就。人的话不可靠，上帝有言必见，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是就这样成了。包括以色列人成为一根杖，在一个主之下， 我们也为这件事祷告，愿所有的教会，愿我们的教会大家彼此同心合意，多年来的仇恨，以色列家按着肉体十二个兄弟一直都是仇恨的，最早的时候是卖约瑟，后来的时候是各支派在旷野，就有可拉党，就有流便支派的造反，后来便雅悯支派、以法莲支派在士师的时代常常有纠纷，后来国分裂了，教会也一直是这样。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不仅复活有能力，而且我们连为一个身体。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教会，恩待弟兄姐妹，复兴教会，让你的话语充满在教会里，让你的气息、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最艰难的状况中，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有最大的悔改，而且看到最奇妙的作为。奉耶稣的名祷告。